可是我觉得甜点有一大部分是维持住人类的和平，就是那个人际关系是透过甜点可以去维系的、嗯、因为你尽管不管像你从出生，你有没有发现其实甜点就藏在你我的身边，你出生你就要什么，你就要蜜月蛋糕，哎、嗯欸，没有，你第一个还遇到是收咸饼呢、嗯，对不对？所以其实这种东西它在饮食文化是根深蒂固的。你不要想说，哎、欸，要甜点那么甜，我才不要吃甜点。没有，你从出生你就遇到甜点的哦。
欢迎来到 Foodie Goodie 梦想实验室，我是主持人叶俊甫。梦想实验室从饮食出发，邀请对于饮食有梦想的朋友们来到这里，跟大家分享他们在实践梦想的路上所经历的点点滴滴，告诉大家只要有梦想，我们就要勇敢的去实现。那今天梦想实验室非常特别，邀请到了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我爱的人不爱我，厌世甜点店的频道的甜点大师 Nanako 来到梦想实验室，让我们欢迎 Nanako。
大家好，我是 Nanako， 而且居然把我的开场白念错，
真的。那再来一次嘛，那我们一起来，一二三，一二三，
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我爱的人不爱我。但我现在比较少讲了，
为什么？
因为人家都说你这样讲下去你就永远单身哦，
所以你还是希望赶快能够找到爱你的人、
哦、我觉得大家都是耶、欸、在饮食上可能要获得满足，我觉得爱情上面可能要圆满、人生才会完成。
好好，梦想实验室是一个谈味觉记忆的节目，我们蛮希望就是能够透过孩子从小就能够培养他的味觉记忆，然后这个记忆可以成为他未来一路上跟着他历久弥新的一个记忆。
是，
那快把分享有没有什么让你当初在做的过程中你自己觉得他可能救赎了你，或者是可能让你觉得说他跟以前的甜点都不一样？
哦，我觉得其实他很简单，对我来说，我身为一个甜点师，其实我要跟大家讲的就是一个很基础的食谱，就是柠檬塔这个东西。柠檬塔只要世界上有1000个甜点店，它只有1000种柠檬塔。嗯，就算你现在自己做的跟你看的食谱，其他味道都会不一样，因为你们用的原物料跟温度的掌控都有关系。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很神奇的东西。那我本人比较喜欢酸的柠檬塔，
是，
所以我吃到那个我最喜欢的酸度的柠檬塔，就是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那种感觉，就是找了好多柠檬塔。你会发现你真的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口味最棒那一个东西的当下，你就觉得哇，这个就是很完美的瞬间。那我就觉得那个酸度是我最喜欢的，因为很多人会喜欢甜的，有的人喜欢酸，我算是1到10分，我喜欢10分那种酸。那酸的层次不是只有单纯那种很吓人的味道，它应该是要透过塔皮的甜，然后去让它的酸度再提升，所以每一种食材的搭配我觉得都很重要。所以那个时候那个柠檬塔就是触动到我的心啦，我觉得吃到那个自己最爱的食物的时候、你真的会有一种想法，就是说我一定要做出这种东西然后分享给大家，的那种思考的那种想法出来、
那你有吃到那种，譬如说你知道现在有很多那种世界名店来到台湾，那你会吃到说天哪，这个真的太好吃了，然后我可能做不出这样的味道，你会有这种情况发生吗？
我也会有，因为其实有很多的观众没有看了我们的频道之后，他们都希望我们去重现很多他们之前吃过的，像名店，像是或者是他们在国外吃的。可是其实我也没有办法，我没有写轮眼，你知道吗？这个听众朋友听得懂吗？就是我没有办法那么轻易去复制大家的招式，因为每个人的食谱都有它精妙所在、那用的方式步骤也都不一样。主持人刚才这个提问，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个我在日本吃到的一个松饼。松饼其实大家耳熟能详了，听到都不想再听了，那么简单的东西你还要分享。那那个松饼啊，它也很简单，食材部分就是糖、面粉、鸡蛋，就是这些东西而已。但是那个时候我们去吃的时候，它是号称日本前三大松饼的2、3名，还不是第一名哦。然后它上来就热腾腾的，然后又很蓬。其实我们在蛋糕烤制的过程，那个蓬度其实很多人很在意。我不知道主持人知不知道，我们在烤海绵啊、戚风啊、蛋糕卷这种需要膨发程度打蛋白的这个步骤，很多人都会觉得它很恐怖，
是
很容易失败。
是，
那松饼它就是一个要掌握到蛋白打发程度最计较的一个甜点，你只要但凡有一点点不对它就会凹陷。可是它就是烤得非常的蓬、那上来然后加一点点奶油，淋一点蜂蜜，你会吃到就是单纯用这4个原物料就可以得到好像是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的时候，全身的毛细孔都会打开。所以我后来就发现说，其实你去国外或者是在台湾或者在你在饮食的生活当中，你一定要把自己归零，我都会这样讲，就是说你不要觉得说哦，这个难吃我就不太想再尝试。因为像我之前拍过很多金舌头开箱，就是在教大家怎么吃甜点，很多人会被他第一次吃到的东西欺骗了，就很像你在感情上遇到渣男，你就不相信男的，或者是你一开始遇到渣女，你之后是不是对感情就失望？
是，
对。但我就形容有些甜点也是像是渣男渣女的存在，它会影响你对这个东西的判断， 因为你可能吃的是比较简易版的或者是精简版的，你会发现啊，吃起来就是这样子而已嘛、嗯、没有没有没有，它其实有精装版的，只是你没有吃到它原型呈现。
没有遇到，没有遇到。
对，所以我觉得大家一定不要被童年吓到这样子、嗯、对，你可以长大之后你有时间或者是你有金钱你可以尝试好的东西，说不定会有另外的视野这样子、嗯、对对对对。
谈一下就是说你可能被大家认识的是因为频道的经营 YouTuber 嘛、嗯、
对，
那要不要谈一下你觉得就是现在尤其这种做料理的频道妈妈席嘛、嗯、
对，
就是超级多这样子，那你觉得你的频道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
那个时候我们想要做 YouTuber 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我也有看过很多做料理做甜点的节目嘛、嗯嗯、因为这个知己知彼这个百战百胜然后我们总是要知道就是说对方他在病上面棒嘛，那我发现其实大家都是很千篇一律的在好好教你做甜点，
是
哦，就是它的画面是很漂亮的，然后最后的摆盘也是非常的精美，那我觉得每个老师都是走这种路线。那我后来发现其实我是一个比较活泼的人啦、啊、应该是吧，
是非常活泼，
我是算是一个比较活泼然后比较爱讲话的人，所以我觉得我在节目上我没有办法就是这样子平平静静的教好一个甜点，我就希望说结合我自己个人的特色还有讲话的方式、哦、就是在做的过程当中你可以产出好吃那是必然的啦、嗯、就是说我不会在我的节目教你一个甜点，你花了那么多心思你花了时间准备然后借了场地就你做出来的东西有够难吃，我觉得那会让很多人失望。
是，
我觉得我们的频道到现在还没有被延上就是你只要但凡照着我的步骤去做你的东西
基本上都会成功，
对，都会成功，而且一定是好吃的、嗯、这是我的初衷，这是我一定要拿捏住的主轴啦。那另外一个就是辅以就是说我的讲话方式，然后对一些社会的一些不公不义然后去跟大家宣泄，或者是因为我做餐饮服务业、嗯、我可以从这个角度去跟大家做连结，有一个共鸣嘛，因为你知道服务业跟餐饮业就是有很多客人，然后他们会有一些也不是说纷争，就是有一些理念不合的地方，容易有一些小摩擦，那我们就是会透过诶我自己也是，那我怎么去看待这件事情、嗯、跟大家分享、嗯、我觉得就会引发很多这种共鸣。
我觉得蛮有趣的就是说你们里面会谈到很多可能也许跟时事有关的或是跟一些服务业有关的，你们自己在这个部分上是剧本先安排好还是就是你自由发挥这件事啊、哦，
很多人都不相信，因为我只要跟人家讲说我每一次的演出都是没有脚本的，除了业配啦、嗯、业配一定就是要给厂商看过嘛，没办法，为了五斗米折腰、嗯哦、这个就没办法。那平常我们只要不是业配然后全部都是无脚本的，只会大概列一下大纲、嗯、就是说诶我们这个时候你要吃什么，这个时候我甜点会做什么，可是其实中间的一些话题都是我诶可能在录影跟录影之间的时间，就是我的生活会接触到的一些可能像新闻或者是一些社会的一些事件我再去发挥，对、嗯、其实是没有脚本的。
虽然没有脚本、嗯、但可能很多网友我觉得互动性是很高，大家就会留言给你嘛。有没有哪些网友的留言、嗯、你可以分享一两个，可能是譬如说让你看完很难过或者看完很生气或者看完很爽。
很爽哦，第一个我觉得有点感动，我先讲感动的好了，
好
我们先扬后抑好了我们先讲好的，我们这好的保留下来，是不是坏的被剪掉好的就是说他其实那个时候我们在拍厌世甜点店的时候啊，很多的节目会让一些在国外的工作的人觉得就是缓解思乡之苦、哦、因为他们会特地从疫情后啦，疫情结束之后回家省亲吧，然后就会来我的甜点店找我，然后就跟我说娜娜可那段时间就是我们被封锁的时候都是看你的节目度过那个漫漫长夜。
哇、wow ！
对，那我听我就觉得很感动啊，就觉得哦，原来我觉得没什么，
漫漫
对，
难
啊，结果没有人陪我。我其实我在做功德给大家这样，但听到他们这样回馈，其实我是蛮开心的，就是我有一个小小的动力，就是说，哎、嗯欸，引导的人再继续做这件事情，
是
因为毕竟。如果可以娱乐到这些嗯，可能在国外工作的一些台湾人，然后他们听了我讲的国语或台语，觉得这个表达方式就是很像家人，那我就觉得其实可能我也做多了什么事情。嗯，那如果你说生气了，当然我们做这种频道啊，谩骂的人还是会有啦，就是说诶，对我的表达方式不满意，或者是对节目上可能我们在业配的取舍之间，他会觉得说哦，你只要收了钱其实你的东西就不太公正，可是我觉得我一开始要做这个东西的时候其实我就做好心理准备了，已经做好我的这个防护罩，我已经开始运功了，九阳神功那个时候就开始运起来、嗯
哦、你是念九阳还是九阴？
都有都要练，就是要伤人的时候用九一，要抵御外敌的时候用九阳神功。那九阳神功防御比较强嘛，所以我们就是要抵御这外来的攻击。你也知道我是比较直来直往的人，我都会骂回去。嗯，可是我后来发现骂回去好像有点就是没有度量。嗯，宰相肚里要能撑船嘛，所以我那个时候就用一种反讽的方式，就是说对对对，你最聪明，然后就会就是让自己心里比较好过一点。嗯，
你也要把它放下，不然一直跟他们在吵也没有办法往前。
对对对对，而且我那时候就学到啦，其实我是奉劝很多短影音什么的不是很盛行，所以大家其实很多年轻的新兴学子都会想要往网红或者是 YouTube 这种东西迈进，或者是 IG 的小网红。嗯，那因为你做的事情乡民讲话是不用负责任的嘛，除非他骂你你可以去提高，可他一般的那种酸言酸语你是没有办法去制止的，那你不知道他是谁。但是我觉得大家就是要想到一件事情，就是你今天但凡是一个公众人物，你没有办法让全世界60几亿的人口都喜欢你，
是，
所以你把它拆分，台湾可能2300-400万人，他也不可能全部都喜欢你。嗯，所以你只要想通这件事情，你就不会觉得有任何的不适感。我跟大家分享我九阳神功的第一招，就是全世界不可能都喜欢某一个人。今天就算是就讲周杰伦好了，也有很多人讨厌他，对不对？所以这样想是不是会很开心？谁？对，没有人敢承认，但是还是有。但是我不敢说，我很喜欢周杰伦。
好
哦，只要慢慢这样子持续做下去，把好多东西分享给大家。其实它就是慢慢会吸引到更多的人，而且其实现在收听的习惯也改变很多，
是，
对吗？像以前我们根本就不知道什么 podcast， 对不对？然后现在你看 podcast 这么多节目可以听，对啊。
你自己是甜点师嘛？那你创作灵感从何来？因为你不大可能只是复制嘛，你一定会有做一些新的尝试。那你通常你的甜点创意从哪里而来？那你通常是怎么去做创作的？
其实我这人也比较直觉一点，因为我觉得台湾它本身的食材就很多，那它是水果王国，所以其实我会先从当地的食材去做发想，好像是我们台湾有一些知名的水果，那其实有些水果的产量或者是它的本身的味道其实它没有很突出，可是我觉得我一直很想要做出像是水果口味不同的甜点这样子，像是莲雾啊、芭乐啊这种东西，像还有那个什么释迦，我觉得它都是台湾很盛产的东西，所以我会从我身边的东西开始去汲取。但不会演的说，其实甜点它本来就是一个临摹再到二创然后你内化之后产生的商品，所以我还是会去看一些国外的大师。但因为我的学经历啦，就是我并不是科班出身的甜点师，我也没有去过国外，就是真的我没有说谎齁，我是自学的，然后是参考很多老师啊不同的食谱去要去内化做出来的，所以我在整个甜点的基础上可能相对于那些科班出身的人会比较薄弱。但我很希望就是说，其实自学这种东西或所做动的东西它还是有市场的，而且其实你做出来的东西也不会比他们的差。嗯，只是说在技法或在大量化商业生产你可能在观念上会比较缺乏，没有错。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发想，像我现在做这个频道其实对我的帮助也很大，
是，
对，因为这个频道帮助我走出我的甜点店。嗯，因为如果今天没有这个频道，我可能就是一辈子在甜点店，然后继续做我的甜点创作，然后成为一个真正的生意人。嗯，对，一个生意人兼甜点师。但我今天有这个频道之后，其实我也蛮感恩的啦，就是说虽然说我也蛮累的，要先讲其实我也付出很多，但当然他也有很多的资源跟每个不同的领域合作的资源，还有带我们像是可以去国外或者是在台湾去不同的县市，我觉得去吃别人的东西这件事情对大家的帮助非常大。像你可能是一个作家，你有办法就是说都不看别人的书写出一本脍炙人口的书吗？绝对是办不到的嘛，对吗？你今天要学一首钢琴，你也是要钢琴练得好，你一定要去看过很多钢琴大师弹钢琴嘛。嗯，一定是这种过程啦。那我觉得在前人的基础下我们去做自己的创作这件事情很重要，所以很多的听众朋友或者是看我频道的人都问我说到底要怎么样去做出属于自己的甜点。嗯，我觉得第一个刚刚那个很重要，第一个就是你要加入自己的元素，就是你看过什么，知道什么，懂了什么，你再去把它加进去，那我觉得它就会激荡出不一样的火花。嗯
嗯嗯。那你现在心目中有没有想要挑战的新的甜点？
哦，我刚才有想到，就是日本传统的点心叫做和果子，
是
像我中式、西式、法式，其实都有磨练，也有做出相对应我觉得 OK 的东西。但我觉得日式这个和果子，我是完全连碰都没碰，只有看过。那我刚刚讲，它结合的是日本有一种禅意在里面，就是你做的东西，你是必须要很细心。要很小心，而且要静下来。
是，
它是一种修炼啊，我觉得它并不是着重在这个甜点好不好吃，因为大家如果有吃过那种很漂亮的和果子，其实你去仔细的剖析它的内容物跟内馅还有外皮，其实都是差不多的，
是，
都是甜的，都是豆沙类的东西，所以 有的人不懂这个东西的价值在哪里，他就觉得说啊，不就甜甜的一坨东西，一坨豆沙，真的，你给妈妈吃，妈妈一定说啊，的滴滴啊，很像豆沙，
红豆，
啊、对对，
红豆馒头的感觉，
嘿嘿嘿嘿，啊，刷刷啊，这有上面喝起来，底部不，他们一定这样讲。可是你去看它的制程，去看它整个手法哦，你会发现那就是可以让你静下心来。我觉得我现在需要静下心来，所以我很想挑战一下这样的产品，这样子。
我想要了解一下，就是说我觉得甜点师傅应该是很忙碌，譬如假设以前你们是专职一个甜点店，你应该是每天都要做这件事情。那你在刚开设的时候，我记得你的书里面多多也提到，就是说你真的很努力，你会抱怨但你不会喊苦，
对，
对你就是很努力的做好这件事。要不要谈一下你当时的时间分配啊？
我的频道跟我的甜点店其实是两个不同的事业体，然后再跟大家讲一下。那我是先开甜点店一年之后，我的大白跟 Taco 才加入，我们才创立那个 YouTube 厌世甜点店。那我本来的时间分配其实是很乱呐、啊，其实对我来说真的很忙碌。因为我那时候开店第一年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没有任何的行销预算。那我跟多多也是独资开了这家店，那也开在比较相对交通不是那么便利的南港区，那也不是在捷运站附近，走路要五分钟。开始工商，然后。那个时候开店啊，我们也没有任何的曝光，所以其实就是紧巴巴的。但我们很幸运啊，就是说我们可能之前交友都还算 OK， 就是有亲戚有家人然后来支持我们，帮我们把这个东西宣传出去。那我觉得我们虽然点不在捷运站旁边，但是我们在南港展览馆，那南港展览馆最近也很发达，疫情前疫情后其实它的展览都非常非常多，所以其实就占了一个地利之便，而且我们临近那个中央研究院，所以还是会有一些流动的客人。那我们就是安稳的度过前一年，但是我那一年除了我的甜点店之外，因为我那时候还认识一个旁边就是便当店的老板娘，那我中午还会去帮忙送便当，真的，所以我那个时候就是有点像是拼命三郎啊。我那甜点也是都会做到大概晚上八九点，
是，
然后隔天就是九点要去上班这样子，所以其实就是一直过这样的日子，过了一年，然后第二年的情况就是加重，因为第二年厌世甜点店的拍摄的东西加进来，我等于说甜点那边也要顾，然后厌世的拍摄要维持从本来的一周一根到后来一周两根，然后那个时候是利用我们的闲暇时间，就是我们礼拜六晚上就是闭店之后，我们把外面的客用区挪动之后才当成摄影棚在做，所以我们厌世甜点店一开始的布景其实就是我的店，大家如果对它有印象，你可以看三年前的片，就是红砖墙那个时期是我的店、那个时候就是利用我客人都走了，我们整理完的时间，而且你看录影的时间都已经到，我们打烊是八点嘛、那我们录影是不是会大概坐落到九点多，然后我们一天要录两集，然后我们有一次最惨是因为没有很顺利，我们是录到半夜两点半，哇、对，然后其实
所以除了这个之外，你说除了每天做甜点之外，你还要想你录的那两集的内容是什么，你可能还要试着做过你才能够直接录，而不是当天直接录嘛，对不对？
对对对对，就是要整理要准备，然后我也要脚本的发想，那甚至我们很幸运后来有接到业配，其实我就开始去想说那个甜点要怎么做，然后那个业配要怎么样去配合这样子，这一路走过来，后面当然就是比较顺利，就是说其实我也是做了抉择啦，你说要放下，后来我就是把甜点那边的工作稍微就是交给我的合伙人多多，那我就比较多的时间就是安排在厌世甜点店，因为后来我们也成立了公司，也搬出我原本的甜点店，有自己的工作室跟摄影棚，对对对对。
但节目录制前你讲了一个我觉得很有趣的，你会觉得说其实现在做甜点这件事情好像大家都很喜欢嘛，大家就会来做体验，在家里试试看，但你说做兴趣可以，千万不要做贩售，为什么？你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的体验是什么？
我觉得这是两件事情、就是有时候你做甜点啊，或者是你热爱植栽那种东西，是你全心全意去投入的嘛，因为它没有压力，你可以做你想要做的事情，然后随意的去做，你也不用有什么后顾之忧那种感觉。可是今天它但凡一旦跟商业有挂钩，其实我觉得它相对就是味道会变质了、就是你今天你看你本来就说我今天要送给某个人吃，其实它都是一个很正向的东西嘛，热爱热爱分享，热爱你的家人朋友，所以你创作出一个甜点让他们去食用，但他今天但凡就是说我要去卖，你就会考虑到这个东西有没有市场性，它能不能储存，它可不可以宅配，它可不可以用黑猫啊？那它的原物料如果缺了怎么办，其实它就很多开始柴米油盐酱醋茶各种的这个东西啊的隐忧，这种担忧就是出现，那其实我觉得它相对会去削弱你对于创作的热爱、真的真的，我觉得其实我一路走来的感觉是这样， 就是我今天做这个蛋糕，如果它今天有像我刚刚讲的库存的压力，甚至是变质的风险，那其实你今天客人他愿意买单这件事情，其实他因为信任你，所以他把他的钱从口袋的钱包里面掏出来给你，你可以做到这样子。可是他如果他的食用的体验是不好的，我觉得你一定会有点愧疚。今天我们不要讲说今天是什么商业纠纷好了，你今天是一个热爱甜点的人，你卖个东西别人吃的不满意，而且他是有钱给你的，我觉得那相对的压力是很大的。所以我觉得大家在正式进入贩售这件事情的时候，要做好万全的心理准备。就是说我现在跟大家讲说不要卖，你可以卖，可是你就是要先做好万全的准备，就是你要建立你自己的机制，你遇到客诉，你遇到客人的反应，或者是真的客人吃了有一些生理上的反应或问题，你要怎么解决。我觉得这个就是从分享步入到商业一个很重要的心境的转变，这样子。
那我想要问一下，就是说我自己觉得做甜点好像相对于一般的，假设我们做比如中式料理，它可能是比较困难的，因为我觉得甜点就是一个很，你知道，我觉得它就是要很精准的计算。但你知道，
对，
炒高丽菜就是你啊不够咸就多加一点水，
对，
加点盐或什么，它感觉好像就是一个很科学化的一个概念在里面。
对，
那对你来讲，你觉得甜点是困难的吗？那像很多人可能有心想学，当然不只是很单纯的说啊，我想要情人节送我对象一个什么什么，
对，
如果他就是真的想要把它当成是一个兴趣的话，你有什么样的建议？
好，其实我觉得就是从你先接触哪一个领域之后，你才发现另外一个比较困难，是因为确实说中式料理跟我们的甜点其实它是两件有点不同的事情。像刚刚主持人说的，就是我们在中式料理的调理过程当中，你发现不够咸你就加点盐，发现不够辣就加点胡椒跟辣椒，那它是可以中途变更的啊、哦，这个就是个逻辑。那但是我们今天做甜点的时候，它是你在拌面糊的时候，其实它就已经大势已定，你知道吗？它就是不能再变化了。你中间再加什么，可能它就开始质地会改变，油水分离的状况会很多。所以你一进炉，那就更不用讲了哦。你在煮中式料理的时候，你开火之后还有很多事情可以改，你少了一个东西好像没什么。可是我觉得甜点它最重要的是它的前置作业，你今天一个东西你要全部都准备好，然后都要量好。而且很多朋友分享就是说，他在做甜点跟中式料理最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说，他居然要称呢、欸。中式料理是不用称的嘛，你就是说啊，那个叶子切个一半颗对吧，那有你就一点点去热锅，然后蒜头你就看你要放多少。可是甜点完全不一样，你今天蛋啊糖啊粉啊油的比例，或者是你加的酒或者是巧克力，那个只要一点点失衡，它就会影响你整个面糊。 even 你用每个不同的品牌的面粉都可能有这种落差，所以你在很多的甜点食谱你才会发现说哦，为什么他会叫我这边加水要25到40克斟酌斟酌，他要顶斟酌什么，就是你要去观察面团的变化的状况。所以这个东西在中餐其实不太常出现，我中餐就是说啊，你这就不够咸，你知道这个时候再加两勺味精、哦、而且其实中式料理怎么样成败很快啊，喝价不喝价就垮的斋，而且吃就很快。可是甜点很麻烦、就是说你还要花时间准备，你还要烤个40-50分钟，你才发现哇，你被上当了，这个食谱有够难吃。
失败了。
对，所以很多人的困难点在这里。那另外一个我要讲就是说，这个算是一个笑话，但我觉得它很重要。如果你今天真的要正式在家里开始做甜点，你一定要做的一件事，我跟大家讲，就是要跟你妈妈报备。
怎么说？
就是因为你妈妈会觉得你在弄乱她的厨房啊、而且真的，我跟大家讲，这是真的。很多的新兴学子，那种小时候，他们可能现在才国高中生，他看我的节目，我想这样好吗？他看我的节目之后，他就问我说、怎么办？我都很常跟妈妈起争执，因为我今天要做甜点，妈妈就觉得我在避规避怪。你会想说你起来冲啥这样子？他没有看过那些模具、没有看过这样的东西，他就会觉得很慌张。所以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隐忧。那另外就是说，甜点的模具很多，我觉得这可能你要有相对应的一点点的零用钱或财力、因为它不是说今天你进厨房之后，你用妈妈的厨房，你发现说哎，都可以做了，并没有，你要开始去买一些蛋糕专用的模具、专用的器具，甚至是秤，你才有办法往下迈进。但是大家真的不用担心，因为其实做甜点我讲就是你的事前功课做好，然后你按部就班来，其实是不太会失败啦、除非你今天是小白。可是我今天就是说，如果你是纯新手，本来就是会有风险嘛。
不，
你今天是小白，你开什么车或者是学什么，你都会有风险啊。
是，
对啊，没错。可是因为我小时候就喜欢跟在妈妈旁边看做菜，所以我觉得我还算蛮容易上手的。
好，要不要聊一下甜点对你的意义啊？
意义哦，
这个、先讲一些官方一点的，
官方一点，
官方一点的。
对啊
对
啊，好，我觉得甜点对我来说的意义就是它在每个时候它都是合理的啦。我觉得它的食感跟它的美味是有一席之地的嘛，就是它吃进去是很舒服的、嗯、然后反正甜分有一点，它但凡就是会刺激你的快乐的情绪产生。可是我觉得它有一大部分是维持住人类的和平，就是那个人际关系是透过甜点可以去维系的、嗯、因为你尽管不管像你从出生，你有没有发现其实甜点就藏在你我的身边，你出生你就要什么，你就要蜜月蛋糕，嗯，哎，没有，你第一个还遇到是收咸饼呢、嗯、对不对？所以其实这种东西它在饮食文化是根深蒂固的，你不要想说哎，要甜点那么甜我才不要吃甜点，没有，你从出生你就遇到甜点的、哦、收咸饼啊，明月蛋糕啊，第一次生日，那你要不要庆祝母亲节、嗯、那很多人当然会觉得那是这种商人的技巧，可是没有，它就是一个文化嘛，不管是我们台湾或者是美式欧美东方日本，他们其实都有这种文化，其实它不是只有在台湾，它在全世界大概都是这样子，就是他需要一个仪式感、嗯、让他觉得说哦，这种节日或这个时刻是很重要值得留念的。我觉得那甜点相对来说对我的意义就是这样子，他就是、嗯、诶，莫名的好像维持住世界的某一部分的和平，那今天你把这个和平抽掉，你会发现、哦、好像少了一些仪式感，少了一些东西，我会觉得好像没有那么圆满，嗯，这样子。
刚刚是官方的，
对不对？但是官方
的，那又不是官方的吗？
不是官方的，就是它是一个赚钱的工具啊。没有，对我来说，我觉得它是一个怎么样？今天啊，如果你是一个对甜点有兴趣的人，它其实是一个很好入手的一个兴趣跟技巧。是就是说，你不要用太严肃的角度去看它。你今天不要说你要买。我在疫情之间发现，就是我做了那么多教学大概两三年，然后在疫情的时候大爆发，就是因为大家在闲暇的时间可以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这个东西我觉得是蛮好的啦，去引发自己的第二兴趣这件事情。而且其实甜点相对应是我觉得它的金钱跟时间的付出我觉得反而是少的，而且它又安全，嗯，没有什么生命的隐忧，嗯，我觉得大家就是可以从甜点这个部分去着手去培养兴趣。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也要另外分享，就是我们在做这么多频道除了教学之外，其实很多人还是会不敢自己做，嗯，那为什么我们还是有收视？我觉得很大一部分的人是希望透过看我的节目他去了解这个东西怎么做，他怎么做之后他就懂得品尝，他会知道说诶，我从这个甜点我要吃到的表达的意义是什么，嗯，
他不一定要亲手做，
对，
但他知道怎么吃，
对，我觉得这很重要。我觉得这个男女都受用，今天你第一次约会你点一个圣多诺黑给你的暧昧对象，你就是在跟他讲圣多诺黑怎样怎样，他已经想说超厉害，嗯，超猛，你怎么会知道，就是看我节目，对。你听到圣多诺黑你会想说啊，不就是鲜奶油然后加上饼干再加上一些沾着焦糖的泡芙吗，嗯，我告诉你，但凡你是这样想的听众朋友，你现在马上去东区点一个圣多诺黑吃，你会发现那个东西不是你想的那样，嗯，它的各种式的东西它总共可以创造出很多种变化。你有听过食神吗？食神不是最后佛跳墙，它不有7749种变化，那它四种至少4416种，所以你就会知道说其实那句话也不是全然是假的，嗯，全然是脚本或戏剧，没有没有，它就是会有这样，你吃到每一口它跟每一个材料的交织的过程，其实它就会创造出很多不同的食感啊，嗯，对我来说，嗯嗯，对，我觉得很建议大家就是闲暇时间如果你真的觉得诶有一点点余韵在，有一点点余力在，你就可以去做甜点，我觉得对你的生活的提升我觉得也蛮多的这样子，嗯嗯嗯嗯嗯，
好，那今年我们公司会推一个新的计划叫做饮食梦想计划，所以我想要请你现在拿掉娜娜口那个人，
啊，好
好你想象自己是一个小学生，那老师邀请你跟同学们一起提出一个跟饮食有关的梦想计划，你自己会有想要做什么方向的计划吗？
梦想的计划我可能会有两个清单，欸，会不会很贪心？
不会不会，
我就是一个很爱做梦的人。我第一个清单就是说我很想要去收集每个国家他们当地的甜点，而且我不要吃台湾的复刻品对，你知道其实我们台湾很多饮食文化都是这样嘛，好，今天有个客人他可能去一些川菜料理
觉得很好吃，
他没有他就觉得说诶不够道地，那可能有时候会经过调整，因为台湾人的口味就是较不赶快，我来爱加丁啊，就台湾人都爱加丁，他可能觉得，哎，这菜系为什么本身不应该有甜味的？本来他就是因应的我们的就是自己的这个国家，他去做出口味上的调整嘛。可是有的他就是保留原味，可是他还是会有一点点落差。但我觉得要吃，你就是去当地吃，嗯，就是他不会出错，不管他好不好吃。我在看很多人在评论这个东西好吃跟难吃的时候，我就觉得他们有一些画地自限，因为他们用自己喜欢的口味 去评断这个东西好不好吃，我觉得那不是一个很正确的逻辑。但凡你要评论这个东西它是外来品，你要知道它好不好吃，其实你应该要把它想象你是当地人吧，嗯，对不对？爱的是原汁原味给你吃，那你觉得不好吃就是你不在那个语系，不在那个土地生活过，你但你觉得吃起来就不是自己喜欢的东西，我觉得这是人之常情。但我觉得我的梦想就是去那边吃到他们当地的，我觉得那就是真的，嗯，而且你在当地吃你一定会有耳濡目染嘛，你会发现，嗯，哦，这个地方都是红不会刷阿拉伯地区，那他们的甜点就是理应长得这样子啊，对，他们都种不出类似像草莓或水果，嗯，所以他们就是用面粉拿去炸，然后加一点冰淇淋乳制品，嗯，它就是他们的国家叫有一个叫库纳法的甜点，嗯，我觉得它就是很传统，而且我觉得很有当地文化的特色，我觉得可以从甜点去领悟到不同的历史啊，嗯，就是再去扩及到更多的层面，嗯，那第二个愿望清单就是我刚刚有提到一些很奇怪的食材，嗯，我觉得我就是很想吃那些很奇怪的食材，嗯，而且也是去当地吃，
是，
对，我觉得这是一个可能需要耗费很多的时间跟金钱的梦想，嗯，但我是希望就是说在有生之年去吃那些你真的一辈子都不会想过这种东西能吃的食材，嗯，我觉得它会是一件蛮有趣也很酷的事，嗯，
就看起来好像不仅仅只是可以提供小学生做，也是那口自己在耳后也希望能够做的事情吧。
对对对，
我觉得你可能也希望能够收集到各个国家对于甜点这件事情他们留下来的饮食文化，
那小学生可能就是从我如果是台北市，我先从台北市哪一区的甜点全部吃完
就南港区一定是第一个要先去吃的啊，对吧？
对对对对对，我就把它立在第一个
就距离南港捷运站五分钟
走路就可以到，
对对对好啊，今天非常谢谢 Nanako 来到梦想实验室，跟我们分享很多他跟甜点就是相遇的故事，
然后
我觉得他里面告诉我们受用的观点是，嗯，不要先画地自限，不要先觉得这个东西是好吃或不好吃，也许你要自己吃了之后才知道，然后也可以多回去想一下，就是说为什么这个甜点它的产生会是这个味道，因为也许跟当地的饮食文化是有关系的。
对，
今天非常谢谢 Nanako 来到节目中跟我们分享，那我们梦想实验室下次见咯，拜拜
拜拜。